诸葛亮智激周瑜，他让周瑜呀、把江东二乔送到曹营去。其实啊，孔明先生知道这二乔是何许人也。孔明今儿个不这么说不行啊。孔明先生有他自己的想法，那么这次由江夏来到江东，联合孙权共破曹操。孙权的第一个主心骨，那就是周瑜、周公瑾呐、可以说他左右江东的整个形势。那么你要想说服了孙权，必须得说服周瑜。你平平常常这么跟周瑜说不行。所以今儿孔明先生想了一计，用这个事儿来刺激周瑜。周瑜还真活了。今天二位啊都在用智。周瑜、周都督想让孔明先生提出来恳求周瑜帮忙解救啊刘备的困危，破曹操。可人家孔明先生就始终没说这句话。他给周瑜念了一首《铜雀台赋》。其实啊，人家这《铜雀台赋》根本与江东二乔没有半点关系。曹植作赋的时候也没想到这二乔。那铜雀台前面确实有两条飞桥是横空而上。今儿个诸葛先生是随机应变，他把那桥字给改了。为什么使人直信呢？这个古代的桥姓啊，跟那桥梁那桥字一样，后来才简易了，就把那个木字旁给拿下去了。今儿个孔明先生就把这个字儿啊用到这儿了。这就得说是智慧，是学问，是丰富的知识。他这一说，不用说是周瑜，连子敬都气得够呛。鲁肃也信了。周瑜这才跟孔明说，说您以为这二乔是民间之女呀？不是，大乔啊是孙策、孙伯符将军的夫人，小乔乃公瑾之妻。论着呢，周瑜还得管大乔叫个姐姐。哦，把姐姐和妻子送给曹操啊，这谁干的？这个特别讨厌是这懒二乔，这懒字，曹植写这字是为了他父亲，说曹操啊等到晚年的时候吃饱了喝足了没什么事儿，站到这飞桥上抱着那栏杆呢，看看这漳河的景致。可今儿个孔明先生说曹操啊要揽江东二乔，这周瑜哪受得了？周都督手指江陵是破口大骂呀。当时他就急了，他这才实话实说，说方才呀我那是乡试先生，所以说了些个请降的话，不是我的真心话，我来了就想劝我家主公与曹贼决一死战。江东啊不是冀青幽并可比，曹操他错翻了眼皮了，他看错了地方。我求孔明先生你助我一臂之力，咱们是联合拒曹。孔明先生先请罪，说我不知道这二乔啊是孙将军以及都督的夫人。那么我呢方才失口了，真是死罪。再者您要有用我孔明之处，我是听从您的将令。又客气了几句，周瑜让鲁肃把诸葛亮送走了。然后周瑜更衣来见孙权。这时候孙权又升了议事堂了，因为孙权将军知道 周都督由打鄱阳湖连夜赶来柴桑，正好让他当众啊给拿个主意。公瑾来到议事堂一看，气魄还是那么大呀，温东武西，左有张昭、顾雍众谋士，又有程普、黄盖各位将军。公瑾上前给孙权施礼，孙权赶忙站起来绕过奏案，亲手搀扶，二位都相当客气。因为周瑜都督和江东吴侯有特殊的关系，他这位三军统帅不同于别人，要不怎么有人称周瑜为江东的股肱之臣，鲁子敬说周瑜是江东的靠山，那可真了不起呀。孙权对周瑜都十分恭敬，因为周瑜呀和孙策、孙伯符不单是要好的朋友，而且人家还是亲戚，所以周瑜呀那个身份在这儿。孙权当即吩咐赐座，周瑜没坐下。为什么呢？文臣武将都在这儿站着，自己呢比起这些老将军和年龄大的那些谋士，那自己很年轻，虽然把座位摆在那儿了，可是公瑾都督没有坐呀。他和孙权互相问位了一番，古代啊叫问位，现在呢叫慰问，就是双方都互相打听打听情况，客气几句吧，然后就归入正题了。周瑜一拱手，将军，曹兵巧取荆襄，得意忘形，今日陈兵于汉上，来下檄文，曹贼胆敢藐视我江东无人。孙权一听，是啊，公瑾，我刚要发金牌由鄱阳湖请你到这儿来议事，可金牌没等发出去你就来了，你看看这封信吧。说着孙权把曹操来的那封檄文交给都督。公瑾接过来一看，哼，冷笑了一声，老贼特意猖獗，啪，把信呢扔地下了。不知主公您怎样打算？哎呀，孙权一皱眉啊，公瑾呐，自从接到曹操这封书信，连日来我与文武商议是战是和，可是咱们江东有些人劝我降曹，有些人劝我与曹操决一死战，至今我意未定，今请公瑾为众谋一决，你给我拿个主意吧，我就听你的了，咱们是投降还是跟曹操打？周都督一笑，将军，但不知是些什么人要请降于曹操，谁主张投降？孙权用手一指，哎，就是张昭先生。哦，周瑜几步走到张昭的跟前，冲着他一拱手，张老先生，您因何主降？那你是怎么打算的呀？张昭一听，哎，正好我在当众把我这想法说说，周都督啊，反正在馆驿里已经默许了，我去看他的时候，周都督说他那想法和我们一样，今儿个可能呢先听听我的，然后都督好说。哎，这倒不错啊。张昭弹嗦了一声，清清嗓音，都督啊，我主张请降啊是有我的打算，您想啊，曹操借天子之名征伐于四方，人家代表皇帝说打谁就打谁，他一兴师就称其为吊民伐罪啊， 也就是说人家打咱江东是名正言顺。再说呢，他的威势很大，我江东啊所以倚仗的就是长江之险，如今曹操与咱江东共之了，就说这道险呢已经让人给占去一半了，现在曹操陈兵百万，水陆并进，战将不下千员，我们怎么能够抵挡呢？所以还不如斩降曹操，然后再图他计。咱们先请降，然后咱们再想别的主意，这就是我主张请降的这个原因，也就是指导思想吧。周瑜听完了，啪，把袍袖一掸，脸色往下一沉，哼，子布先生，此乃俘虏之见，太腐败无能了，什么不是？劈头把张昭给骂了一句。周瑜都督来得倒痛快，这可真叫直截了当，他比孔明先生来得干脆。孔明先生舌战群儒的时候，因为人家孔明先生是尊客呀，对江东啊这些谋士都很客气，也就是说没好意思骂他们。周瑜不管那个，这下把张昭给骂的腾的一个，你脸都黑了，不是红了吗？红的过火，一发紫，不是就透着黑了吗？周瑜就不理他了，转过脸来冲着孙权一拱手，将军万万不能降曹，我江东自开国以来已经历经三世，怎么能一旦降曹呢？哎呀，公瑾呐，那么要是不降的话，你看我们该当如何呀？将军呐，曹操虽然名托汉相，他实为汉贼，你看他那牌子挺亮，汉朝的丞相，他是个篡位叛逆之贼呀。将军您呢，以神武雄才，仗父兄之余业，占有江东六郡，兵精粮足，此时正当将军横行天下之时，除残去暴，怎能北面拱手称臣？莫看曹操领人马百万要取我江东，你别看他那么凶，曹操此次陈兵汉上，他犯兵家四忌，就是四个忌讳。第一个说，曹操有后顾之忧，他领人马来打咱江东来了，一时半时取不下江东来。他的后顾之忧是什么呀？就是西凉的韩遂、马腾，马腾随时想收拾曹操取许都。你想，曹操在这儿打仗时间一长，他惦记着家呀，这为一计。曹操带领的是北方人马，他们弃鞍马上舟船，他的人马不识水性，此为二计。如今时值隆冬，已经到了冬天了，严寒的日子来到了，曹操是马无稿草，他连喂马的草他都找不着，他怎么打仗？此为三计。曹操率领中原士卒来到我江东水战，他的士卒大半不服水土，多半都得病了，曹兵犯此四忌，是随众必败。你别看他人多，一打起来他准输。将军秦操正在今日，你就等着活捉曹操吧。公瑾不才，愿请将军一令，率人马进驻夏口，为将军破曹。哼，这番侃侃高论振奋人心呐！孙权手一扶奏案，腾挺身站起来，他上下打量着周瑜呀，心想：真是天赐公瑾于我呀！ 公瑾不愧为我江东泰山之臣。公瑾呐、啊，你所言是正合我意，我绝技和老贼势不两立，我跟曹操得打一通了。曹操平生所惧者，乃是二员吕布、刘表与孤家。他这一辈子怕的就是袁术、袁绍、吕布、刘表和我。现在群雄已灭，唯我尚存，那些人都死了，现在就剩下我了。所以呀、啊，我决心和老贼血战一场。公瑾听到这儿，心里暗笑，心说：“哎，这还不错，叫我几句话，把我家将军孙权的精神头给抖起来了。”周公啊，那我愿意决一死战，是万死不辞，这仗我替您打去。可有一样，我唯恐您犹疑不定。孙权听到这会儿，苍啷一下把肋下的佩剑拔出来，咔嚓把奏案劈去一个犄角，就把那桌子犄角给劈下一块去。如果说这次谁再提北面称臣，就与此案相同。说着，孙权把这口青龙宝剑给了周瑜了，这就等于上房宝剑了，谁要是不听，是先斩后奏。孙权立刻封周瑜为大都督，统帅三军，程普为副都督，就是一个总指挥，一个副总指挥，拜鲁肃为赞军校尉。这赞军校尉是个什么职务？按现在的话来讲，总参谋长。是即日起兵啊。周瑜把青龙宝剑接在手里头，刷把杏黄色剑袍这么一抖，他手举宝剑站在奏案之前，是扬声发令，高高的嗓门在那说了几句：“公瑾奉主公之命，今日要率六郡之众汉上破曹，诸位文官武将来日于江畔行营听令，如有迟误者，将以七进令54斩而行。”一个迟到了也不行。说完了，公瑾给孙权深施一礼，抱着这口宝剑挺胸出府走了。那些武将呵，一个个刷刷刷，啪啪啪，怎么了？把战裙这么一抖，跟着都督的后边摔着正步就出去了。张昭、张子布这些文官一看，咱们怎么办？咱明儿个上行营听令去吧。没听刚才都督说吗？迟误者按七进令行事。这七进令可了不得，那是古代的军法呀。这七进令指的都是什么呀？有清军、慢军、盗军、欺军、背军、乱军、误军，这么七条禁令。在这七条禁令里还包括着好多小项目呢，就是那54斩。比如说旗举不起，旗案不服，文鼓不进，文金不退，此为慢军，斩呐、啊、杀头啊。公瑾回来之后，先把这口宝剑高高悬挂起来，然后让子敬把孔明先生请来，他想让孔明啊帮着他出出谋划划策。孔明先生来了，听公瑾这么一说，说是孙权将军已经下了决心了，要与曹操汉上决战。那么大都督是谁，副都督是谁，赞军校尉是谁，周瑜就都跟孔明先生说了，您看什么时候起兵，怎么个打法呢？孔明听完了之后，先向周都督道贺了几句，然后他摇了摇头：“都督，现在还谈不到啊， 出什么谋划什么策，也谈不到怎么一个打法。嗯，公瑾一愣，先生，这是何意？因为您家孙将军还尚未主定，就是说这一仗要是打起来的话，怎么一个打法，能不能打胜，他还没有把握。哎，周瑜摇了摇头啊，先生，我家主公把宝剑都给我了，请看，就在这儿挂着呢。他当众宣令让我即日起兵。孔明一听是，这我都相信。不过我觉得孙将军现在心里头还有一点疑惑，那就是说曹操的人马太多，江东几万人马能不能战胜曹兵，他还没拿定一个最后的主意。那怎么办呢？有待于都督您呢，再去给孙将军破解破解，说曹兵随众并不可惧，没有什么可怕的。同时曹操的人马是诈称百万，实际并不足百万。等您跟孙将军说完了这些话之后回来，我孔明再献策不迟，有什么话回来咱们再研究吧。周瑜只好答应了。他送走了孔明，急忙就来见孙权。等周瑜进屋来一看呢，孙权倒背着双手站在这会儿，皱着个眉头，正在想心事。哎呀，周瑜心想，坏了，将军心里头真犯了疑虑了。他赶忙抢前一步，一拱手，主公，我们与曹兵交战，您还有什么疑惑不成吗？哎呀，公瑾呐，你来得好啊，我没有什么疑惑了，只有一样，这曹操的人马太多了，我们江东马步军放到一起呀，也不足十万，那么汉上一仗能不能取胜呢？我心里没有底呀。哎呀，周瑜吃了一惊啊，心说我还真来对了。主公啊，我是特为前来给您开解开解。您别看曹操在檄文里边写着，他率领水陆大军百万之众，实际那是诈称，他并没有那么多的人马。即便他率领几十万人马，这些人马也都是九皮之族，狐疑之众。所谓九皮之族，真正为曹操卖命的就是他那些青州兵，可是他经常带着那些青州兵是南征北战，把这些人都累坏了，一个个可撑得起是疲惫不堪了。就算曹操收了袁绍些人马，还有荆襄刘表一些人马，怎么说他们是狐疑之众呢？就是没有跟曹操真正一心一意的为他卖命的。这还没打起来，打起来说不定这些士卒就会弃刀抛枪而去，刀枪一扔就跑了。所以说汉上一战，我东吴可胜，主公就不必忧虑了。哎呀，孙权听到这会儿，抬起手来拍了拍公瑾的后背，公瑾呐，你和子敬与我心气相通，使我最伤心的就是子布啊，他不该劝我投降。即使公瑾这么说，我疑团疑解，没有什么可忧虑的了。咱们即日就与曹贼开战，如果说公瑾开战失利，你立刻还兵，你回来，我孙仲谋要亲率三军与曹贼决一死战。公瑾这才放心呢，他辞别孙权回来。等走出孙权府的时候，公瑾心里边暗想，哎呀，这孔明可太厉害了， 他怎么离着那么老远就看透了我家主公的心事呢？他怎么猜得这么准确呢？而且让我来给我家主公孙权破解几句，这一破解，主公孙权这开战的决心算定下来了。这孔明可了不得，此人如果辅佐刘备，将来必成我江东的后患，可以说后患无穷，这对我江东威胁可太大了，怎么办？哎，公瑾想有了我杀了他得了。他立刻把子敬找来，告诉子敬说我要杀孔明，把子敬吓一哆嗦。什么？都督，您哪能这么办呢？未与曹操开战先去其力，而且这等于帮倒忙一样，这不给曹操使劲呢吗？去了咱的力量，那曹操能不高兴吗？不能杀呀，不能杀，这人留不得呀，此人对我江东十分不利呀。哎呀，都督，那不要紧，您想没想，孔明的哥哥诸葛瑾不是在这儿做谋臣吗？咱们让诸葛瑾劝劝他兄弟，使孔明归顺我江东，让他保我家孙将军，这不就完了？哎呀，周瑜一听乐了，子敬，要是那样，可是再好也不过了。那你去找诸葛瑾先生商量商量，或者你把他找到这儿来，我亲自跟他说一说。啊，遵命。子敬走了。第二天一早，周都督在江畔行营升帐，文官武将随着点卯声站立在大帐的两旁，文臣衣冠楚楚，武将甲胄鲜明，在大帐门口左有金徽，是右有随旗。这金徽啊，在汉朝时候那就是指挥旗，旗一动你就得行动。这随旗呢，也叫导旗，这旗子到哪儿，将校就跟到哪儿。周都督在帅案后秉正归坐，在他身后左有中军官，右有捧剑官，两旁边的飞龙旗、红缨闪闪、飞凤旗紫雾盘旋，飞虎旗腾腾杀气，飞豹旗盖地遮天。那短剑手、藤牌手分为左右，刽子手、捆绑手列立两旁，大砍刀、雁翎刀刀光闪烁，散金枪、点钢枪冷气袭人，金装锏、银装锏锦光绕眼，墨龙鞭、豹尾鞭神鬼胆寒，令下山摇动，声仗鬼神惊。周都督稳坐中军帐，是派将迎敌。